弟兄姊妹早晨，人生总有顺境逆境的时候，好少人一生是顺顺利利，一些失败跌倒都未经历过，亦都好少人一直停留在逆境的里面，一些翻身机会都没有的。我们总是在人生的起起跌跌里面度过，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不同的遭遇。今天想藉着希伯来书段经文，和大家思想一下怎样来到去面对人生的困苦，人生的逆境。在困苦里面，人是很容易会灰心、失望、埋怨、气馁，甚至会彻底否定人生的价值。有信仰的人会多一重属灵的挣扎，上帝去了哪里呢？上帝既然是慈爱良善，为什么会容许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包括他的儿女，要承受咁多嘅痛苦？香港过去几年都经历好艰难嘅日子，我就听到有弟兄姊妹因为灰心离开咗教会，有牧者因为疲倦困乏，佢要暂时离开佢嘅侍奉嘅岗位，甚至乎有神学生去怀疑自己有冇搞错咗上帝嘅呼召。喺困苦嘅里面，我哋好容易会感受到疲倦、灰心、失望，甚至好想放弃。呢啲感受都系真实嘅。心理学、辅导学都提醒我哋，我哋要正视呢啲负面嘅感受，唔好咁快压抑佢哋，因为压抑呢啲负面感受咧，对我哋系冇好处嘅。我哋要承认佢，要面对佢。我哋要接受自己有情绪低落嘅时候。不过信仰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不只是停留在接纳自己有情绪、有感受的上面。信仰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呢？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就提醒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坚持，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需要有的。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提出三个的坚持呢？当我们一口气读完整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里面很多经文是不断重复提醒收信人要坚持，要坚持，不要放弃信仰。表示什么？表示在收信人的里面的而且确有些信徒因为抵受不住生活的压力，因为面对不到各样的试探，引诱他们离开了信仰，离开了上帝。有一天呢，我就落街见到管理处呢就张贴咗一个嘅通告。通告呢就提醒每一个住户唔好摆放私人物品喺啲公共嘅地方嗰度。表示啲乜嘢？表示嗰等大厦真係有住户咁样做啦，将啲私人物品摆咗喺嗰个嘅即係公共嘅地方里面啦。希伯来书嘅作者重重复复喺书信提醒佢哋要坚持到底呀，要坚持到底，唔好放弃信仰。就表示当时真係有啲人因为抵受唔住生活嘅压力，他们离开了信仰，放弃了上帝。究竟当时他们面对什么问题，以致到他们会抵受不到要离开上帝呢？坦白地说，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知道，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没有说得很清楚、很具体的。在希伯来书11章那里，作者就引用了一个信心伟人榜，我想有不少弟兄姊妹都听过或者看过的。在那里呢，作者引用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包括了亚伯、以诺、亚伯拉罕、摩西，透过这些人的生命见证去激励收信人，无论在什么的处境遭遇底下都要坚持，都不要放弃。在这个信心伟人榜里面，作者特别讲到有人忍受戏弄，有人要忍受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穷、患难、虐待。可想而知，当时收信人他们面对的境况都很艰难的，以致到作者在这个信心伟人榜的上面要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来到将这班信心的伟人和他们的遭遇联系在一起。困苦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否定到他们面对的情况是很痛苦的。痛苦是真实的，问题是 有信仰的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到去面对。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这里提出了三个的坚持，三个都是命令来的，三个都是吩咐。意思就是说，不是按照有什么条件我们去考虑做定不做，吩咐就是任何的情况底下都要去做的。第一个吩咐出现在二十二节，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同以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来亲近上帝。在原文的里面，亲近是整个句子的主要动词来的，个 main word 来的，要亲近，要亲近，不是一次两次的亲近。这里原文是用了现在的时态，表示一种持续不断的行动。在艰苦在逆境里面，作者吩咐我们，吩咐收信人，第一样东西要做的就是要坚持继续不断去亲近上帝。就算我们内心不是很想，我们没什么 mood 都好，都要继续坚持去亲近上帝。弟兄姐妹，坚持是一个意志的行动来的，不是讲 mood 的，不是说有 mood 就做，没 mood 就不做的。好像研究写作做 research 这样，你是需要每一日坚持来到去做的，每一日有 mood 没 mood 都坐定定来到去看书，去写作，去思想，这样才会成功，这样才会有些东西写出来的。一个人如果太受环境，太受情绪影响，有乜就做，冇乜就唔做呢，咁样读书，咁样做研究，好艰难嘅，好难成功嘅。特别喺欧洲生活呢就更加困难。咁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喺即係有几年嘅时间喺德国生活啦。咁呢就喺冬天的而且确就真係你冇乜瘾去做嘢嘅。四点几已经黑晒㗎喇。啲铺头呢五六点就闩晒嘅，即係一个死城咁样嘅，你冇乜活，冇乜人做嘢嘅。去到暑假呢，去到暑假你又会冇乜人做嘢嘅，因为太靓啦。即係去到六七八月嗰啲时间呢，嘩，即係大家有去过欧洲係咪，即係有去过，你唔会揀冬天去嘅，你一定係夏天暑假去㗎嘛。嘩，即係你望到个天空蓝色冇云，嘩好靓。啲欧洲人当地人呢全部走晒出嚟喺度晒太阳啊咁样，好开心好快乐嘅。咁於是乎，如果你係好受你嘅情緒，好受你嘅 mood 影響呢，咪冬天又冇乜人，夏天你又唔會去做，咁你一年就咁過咗㗎喇。堅持係一個意志嘅行動嚟嘅，要行上去做，有 mood 要做，冇 mood 更加要繼續去做，要堅持去做。親近上帝係一個意志嘅行動，一個意志嘅決定嚟嘅。冇 mood 嘅时候更加需要去亲近上帝。点样去亲近啊？二十二节话俾我哋听，该用诚心同埋充足嘅信心。即係话呢，嚟到上帝面前我哋唔需要去隐瞒啲乜嘢嘅。有啲乜嘢諗法，有啲咩感受，即管同上帝去讲。上帝有足够大嘅胸襟去聆听，去包容我哋。唔需要特别去修饰言辞嘅。亦都唔需要装扮得好敬虔㗎，係咪，即係有啲咩嘢上帝唔知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嗰度讲到，万物喺佢面前都係赤路躺开㗎，上帝乜都知㗎，所以你唔需要即係讲到好文就好靓㗎，亦都唔需要即係隐瞒你嘅感受，有啲咩唔开心，有啲乜嘢睇唔过眼，即管嚟到同上帝去讲，上帝会听。约伯嘅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係咪，即是一个即是好熟，即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来的。约伯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不过他要经历很大的艰苦。不过约伯有没有即是来到去即是默默去承受一切，约伯有没有扮没事这样？没有。约伯很早的时候已经开口去咒助他的生神。他责怪永生上帝夺去了他的公义。在约伯眼中，他之所以搞成这样，是上帝对他变得残忍，是上帝大能的手在追逼他。约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这样对待他，于是他要开口 来到向上帝申诉。在上帝面前，约伯从来没有压抑过自己的感受，亦都没有用各种神学的理由为上帝作出辩护。他有些什么就跟上帝去讲，有些什么看不过眼就跟上帝去理论。上帝有没有责怪约伯啊？上帝最终没有责怪约伯，反而那几个身边的朋友呢，他们不断用很多的理由来到塞住约伯把口，那几个一一就被上帝去责备，是吗？上帝他有足够大的胸襟去听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祈祷心声。另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即是有时间回家看看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生存的时间正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间，在以色列人里面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的时段。哈巴谷先知去看到自己的同胞被那班加勒底人来到欺凌残暴对待，他开口来到质问上帝，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坐视奸恶呢？毁灭和凶残在我面前，争执与纷争不断发生。见到这个现象，他看不过眼，觉得很不公道，他要跟上帝去理论。这样是不是很不信得过上帝？这样是不是很不尊重上帝？这样讲也可以。不过吊诡是，正正因为他重视上帝，他相信上帝，他才会有这样的质问，有这样的申诉。有些什么不开心收收埋埋一句都不讲，表示什么？表示大家关系不是很好，是吗？关系好的人有些什么都可以开心见成拿出来讲的，不需要收埋的。我去过一些家探访，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很吵的，什么都讲的，有时我窒下你，有时我又顶下你这样的。不过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挺好的。反而呢，即係靜晒喺度食飯呢，我有時諗下嗰啲佢關係點嘅呢，咁樣。一個人同上帝關係好，個關係底子夠厚，就乜嘢都可以攞出嚟講嘅。唔需要收收埋埋，唔需要修飾言辭，有啲咩感受，有啲咩唔開心，有啲咩睇唔過眼，即管同上帝嚟到去講。喺艱苦嘅日子裏面，作者吩咐收信人，吩咐我哋第一樣嘢要做嘅，就是要坚持继续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去亲近上帝。面对约伯的申诉，面对哈巴谷先知的质问，上帝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们。上帝有足够大的心胸去包容他们。诗篇103篇那里讲到，天离地有几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亦都是何等的大。亲近上帝是一个恩典，同时间亦都是一个命令，一个吩咐。越是多烦恼，越是头头碰着黑，越是想放弃，越是不想读圣经，越是不想祈祷，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坚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甚至连一些咒诅仇敌的说话都可以讲的。你会说，什么这样的说话都讲得的咩？你看回诗篇，有些地方是讲到咒诅仇敌的，譬如109篇那里讲到，愿他的后人断绝，他的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哇，这样咒诅人，即是绝子绝孙的说话都可以讲的咩？咁圣经当然没有鼓励我们这样讲，但是又没有禁止。上帝他有足够大的心胸去聆听我们的说话，上帝会体谅，上帝会聆听，上帝会接纳。我们基本上不用担心我们在上帝面前讲错些什么，做错些什么，因为我们的良心和身体都已经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洗净。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我们有因信称义包底了。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来到死去，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上帝的爱就在这里显明出来。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去取悦上帝的，是吗？ 於是乎我們即管憑著信心來到上帝的面前，有些什麼你就跟上帝說，有些什麼你就跟上帝來到祈禱，上帝會聽的，我們不需要太過擔心我們說錯些什麼做錯些什麼，即管憑著信心來到去親近上帝。我相信上帝亦都會在適當的時候跟我們來到去講說話，去解開我們的心結，好像約伯和哈巴谷先知這樣。這個是第一個堅持。第二個堅持出現在23節，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那位是信實的。這裡提到宣認，要堅持所宣認的 Confession。宣認是什麼來的呢？ Confession 是什麼呢？ Confession 其實是信徒群體公開去承認我們一些的信仰的條文。特別當教會出現危機，正統信仰被挑戰的時候，教會領袖就會站出來，來到在眾人面前再一次宣講、宣認我們信緊啲乜嘢，我們的立場是啲乜嘢。咁大家會發現到在歷史上面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信仰宣言嘅，有好多唔同 confession 嘅。咁近期最出名嘅一個宣言呢，就叫做巴門宣言。巴門宣言是何時產生出來的呢？巴門宣言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納粹主義要全面滲透管治教會的時候，一班教會的領袖就站出來，在公眾的面前再一次宣認我們的主是誰，我們的立場是誰，是什麼，我們要效忠的對象是誰。在困苦艱難的時候，我們需要有宣言，有認信，感情上向上帝表达我们的心声是需要的。不过更加需要呢，是在理性上面我们有坚强毫不动摇的信念。基督徒很多时都忽略了思想建立这个方面的。我们会讲灵修，我们会讲祈祷，我们会讲敬拜，我们讲团契，讲侍奉。但是我们很少在信念上面，在思想上面要求弟兄姊妹去花功夫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五章那里责备收信人，责备什么呢？责备他们为什么信了这么久还好像吃奶的婴孩这样呢？吃奶婴孩是怎样的？吃奶婴孩第一样东西就是没什么独立的思考，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即是没什么判断能力啦。但是更加紧要呢，吃奶的婴孩第二方面呢，就是很容易被自己的负面情绪控制住。一有情绪呢，就会失控，失去理智。就好像我女儿咁，今年佢即是六岁就来七岁啦。佢一不开心一发脾气呢，哇真是好恐怖的场面。见到嘢就立住呢就掉啦。甚至严重到个地步呢，他会叫他阿爸他阿妈叫我们离开家，你们走啦这样。哇，真是你有没有听过呢？通常是父母叫仔女走，这样就是调回头，仔女叫父母走的，这样走啦这样。咁琴日呢，即是他阿哥的天南呢，不知做了什么呢，又激怒他。他又叫阿哥走，仲要呢说我要换了另一个哥，这样我哪里找个哥换给你，这样。这些未吃奶婴孩的表现咯。一不开心有负面情绪在这里的时候呢，就什么都不理了，失去理智，连他的亲人，连他的父母，甚至永生上帝都可以不认的。作者在这里吩咐收信人，在困苦的里面要坚持所宣认的，要有 confession， 不要让那些负面的情绪去控制我们。宣认是我们的神学立场，是我们的信仰立场来的。这些的立场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浪里面可以站立得住，可以企得住。我们要用信仰、用神学、用思想去管理我们人生，去指导的人生。在宣认的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内容的。作者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是什么？是那个的指望 Hope。 在困难的里面我们要坚持有指望的，这个世界是有将来的，有未来的。在困难的里面，我们很容易会看到眼前的困难，是吧？我们很容易看到 历史的限制，我们看不到前路，看不到将来是怎样。我们所看到的将来呢，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东西所推展出来，出去所 project 出去的一个将来来的。现在都没什么好的条件，我们就不能够 project 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景的将来。我们的看法是受着现在的历史的条件限制，我们只是望着现在。但是作者在这里叫我们坚持，这个世界是有指望的，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上帝在这里的，不是人说怎样就怎样的。上帝他应许了的事呢，就一定会成就的。大家信不信？我讲一下保罗，即是今天举的例子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保罗大家都听过，是不是？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很有能力的使徒，去到哪都可以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徒，这么有能力的使徒，他都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他都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如果大家回去有时间看看罗马书九章二节，那里讲到保罗非常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一个这么有大能，这么有恩赐的牧者，都会有不开心有伤痛的时候。所以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多点关心我们的牧师传道人，他们都有不开心有难受的时候。表面好像很风光，好像很有能力讲嘢，其实呢有苦自己知，是吧？作为牧者都有难过的时候。保罗他都非常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他们竟然不信上帝，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本来以色列人是最有福的一班人，因为他们有上帝，有约来到去管理他们，他们是蒙福的一群。结果呢，因为他们离弃上帝，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恩约被排除开去。保罗想到这一方面，他很不开心，心里时常伤痛。不过呢，他又不停留在负面的感受情绪那里。去到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讲了一句的说话，哇，这句说话呢其实是很难去相信的。我们现在来看都很难相信，不要说保罗写信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什么说话？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去宣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不是一件很夸张的事呢？即如果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讲，香港有一日所有人都会信耶稣，不单止这样，全中国的人都会信耶稣，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在这里讲说话很夸张啊？我在这里讲一些 big words， 就是这样讲当然容易了，对吗？保罗有忧愁有不开心，但是他对将来仍然有指望，他相信有一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即是无论是全部定是一个很显著的数目得救都好，都是表示他相信将来仍然有转机的，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了，上帝应许了的事就一定会成就，对吗？阿伯拉罕一百岁不能够生儿育女，他太太撒拉当时九十岁根本不可能，但是上帝应许他有儿子，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么多，是不是很夸张？但是阿伯拉罕他相信一点疑惑都没有，上帝就称他为义。我们为什么相信前面还有前景，历史还有转机？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并且上帝应许了他的国度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当上帝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就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眼泪。大家相不相信？这个是世界的将来，这个才是世界的结局。在困苦绝望的里面，作者吩咐我们要坚持盼望。盼望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认信的上面。上帝是谁？上帝应许了什么？上帝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会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需要去学习 去了解、去肯定的事来的。我们对将来有多少的盼望，就在乎我们今日对上帝有多少的认识、有多少的肯定。盼望是建立在我们坚定的认信的上面。情绪呢？情绪就很容易叫我们失去理智。在人生的风浪里面，我们需要有扎实的信仰，有扎实的神学，让思想去管理我们的人生，指导我们的人生。这个是第二个吩咐。第三个吩咐出现在十章二十四节，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困苦里面，作者在提醒收信人要保持群体的生活，要有群体的生活。越是艰难的里面，就越需要有群体的生活。不过我们很喜欢呢是单打独斗的，是吧？特别我们一班男士们，我们都是喜欢自己的事自己解决的。我们 不想呢我们的事烦到身边的人，亦都不想身边的人去烦我们，是吧？我们要自己去解决。于是乎呢，之后就呢就扮到什么都没有的。但夜晚呢，夜阑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就拿些酒出来去劈酒，借酒消愁，是吧？我们几喜欢是自己去解决一些的事情的。但是圣经绝对不是鼓励我们这样去单打独斗的。创世纪那里讲到，上帝见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人是需要有帮助的。传道书四章我们都很熟的，有时在婚礼都会读的，是吧？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遇敌攻击，孤身就难挡，二人呢就能抵挡得住，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怎样不易折断，是吧？面对人生的逆境，我们需要有群体的生活，我们需要彼此依赖。越是困难的日子，就越需要走在一起，彼此激励，围炉取暖，是吧？那我们走在一起要激励些什么，要劝勉些什么呢？这样作者在这里讲到，是要去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即是走在一起呢，就不是只是去批评这样，去批评那样，不是只是诉苦，去闹人。这些说话都可以讲的，即是不是说即是完全不可以讲。不过就不要只是停留在不断去闹啊、批评啊、指责啊这样咯，啱啱？走在一起都可以有些好的嘢讲的，可以互相激励，勉励行善。行善呢度唔係单单讲到係做慈善或者做救济。当然我哋有困难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嚟到去施出，即係援手去帮助身边有需要嘅人，派物资呀、做一啲救济嘅工作都可以嘅。不过圣经呢度讲到行善呢，佢唔单单讲緊嘅係慈善係救济嘅工作。呢度讲得更加嘅阔呢，係讲緊我哋有好嘅生活嘅行为表现。在艰难困苦的里面，我们可以坚持有好的生活表现的，我们可以坚持有好的工作态度的，我们可以坚持有好的友善的态度去对我们身边的人的。不开心绝对不是我们去即是伤害人一个理由，一个藉口来的，是吗？即是有些人不开心呢，就将情绪发泄在身边的人那里，督住个头来到去骂，是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不开心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不开心那里坚持继续对人有善意的，继续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不开心不要将情绪发泄在身边的人那里，不开心不要将你的情绪发泄在仔女那里，不开心不要将你的情绪发泄在父母那里，不开心不要将你的情绪发泄在你的丈夫、在你的太太那里，行不行？不开心是真，但不开心都可以有好的行为表现，可以对神对人好，可以对人有善意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生活越是艰难，就越是需要大家走在一起彼此激励，是可以继续做好一点的。不可停止聚会，这个绝对不是说呢 是每个礼拜日回来崇拜那么简单，当然是需要啦。不可停止聚会亦都不是鼓励大家回来呢奉献，以至到教会有足够的资金去营运。当然即是有奉献是紧要，不过最主要不是这个意思。不可停止聚会讲的是我们生活在人生很多的艰难里面，我们需要继续聚集在一起，彼此激励，互相劝勉，既知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三个坚持，大家记不记得？总结，第一坚持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亲近上帝。第二，要坚守我们所宣认的指望。第三，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逆境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三样的坚持，三个都是吩咐来的。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有这样的坚持呢？原因个基础在哪里呢？个基础的原因就在上面19到21节那里。所以弟兄们，既然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祂的身体。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跟着讲下去了，大家见面到22节那里有个那么，其实呢原文是没有这个那么的，那么是中文的翻译，加上去方便我们明白到呢下面我们刚才读到那几节的经文，讲到那三个坚持呢，其实是建基在上面那个的基础那里的，是因为上面有这样的基础，于是乎我们有三个的坚持，三个的应用。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亲近上帝？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坚守所宣认的指望？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坚持聚集，互相劝勉？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这里治理着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最重要的原因来的。今天是圣经神学崇拜，都要讲少少神学的东西。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这个是一个神学的主题来的。这个神学的主题，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去解释，由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一直讲到去第十章，都是讲紧这个的主题。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的大祭司，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什么要讲得这么详细？因为这个是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来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将注意力放在那个应用的上面，是吗？我们希望这段经文来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问很多问题，这段经文怎样去应用呢？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劝勉呢？这些都是需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读圣经都是为了让上帝的话语去管理我们，去改变我们。应用是重要的。不过你会发现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重视理论神学建构的部分。用了差不多九章的经文去讲一个神学的主题，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用了很多章的经文。每卷书都有一个神学的，整本圣经加在一起呢，就是一个整体融贯一致的神学在里面。弟兄姐妹，读圣经我们除了要明白经文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应用之外呢，其实我们都要花些时间来到去掌握经文背后那个的神学在这里讲什么。神学是个基础，坚持是个应用。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去亲近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为什么我们有指望？因为上帝的应许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得到应验，得到证实。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这班跟随他的人，我们亦都要一样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用慈悲的心来到彼此相待。 你会发现到每一个嘅吩咐，每一个坚持，都系对应住耶稣基督嘅身份、耶稣基督嘅工作嘅。所以弟兄姊妹，究竟我哋对耶稣基督有几深入嘅认识呢？我哋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有几多嘅了解呢？三一上帝点解要创造呢个世界？点解要救赎呢个世界呢？究竟我哋知唔知道呢啲问题嘅答案呢？在困苦的里面，我们要亲近上帝，我们要坚持所宣认的指望，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信仰，有个坚实的神学的立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今天没时间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这么复杂的一个神学的内容，我期望呢教会可以开啲主日学嚟到讲下呢方面，好唔好啊？我哋要读圣经，但係呢我哋要再进一步去明白每卷圣经背后嗰个神学讲緊啲乜嘢。神学帮助我哋面对艰苦嘅人生，越係喺人生嘅风浪嘅里面，我哋越需要有扎实嘅信仰，有扎实嘅神学嚟到帮我哋去面对。让信仰、让思想去管理我们，去指导我们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去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即人生各种的遭遇底下，我们很多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感受。求你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坚持，懂得怎样来到去坚持，继续去亲近你，继续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盼望的，继续愿意走在一起，彼此劝勉，互相激励。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到这些的教导背后那个的原因，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摆上了他自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一生都要以跟随基督为我们人生最大的方向、最大的目标。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